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大家早安，你们昨天我们讲到那个内在生活，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都没有问题。有没有？内在生活，其实在圣经里面几乎整本都在讲内在生活。好，也就是说耶稣可是呢，因为人不认识神，常常是在外表外面去认识他，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再从外貌去认识基督。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把我们带进我们可以在里面真实的认识他，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好，就不再是一个外表的宗教这样。好，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所讲的，像他讲的登山宝训呢，都在讲里面的。他不是要你外面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是要你进到里面去，去真实认识这位神，连于这位神，以至于神的美善进到你里面，你就知道这是我本来就该有的生命。所以登山宝训并不是说哦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在我以前还没有操练过内在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哦登山宝训好难哦，这根本做不到嘛，怎么可能？哦，后来当我操练过内在生活一段年日以后，我在读登山宝训，我就发现哦，其实登山宝训是不是一些告诉你不可这样不可那样，而是我可以进入的一个生命，一种生活。好，就是说借着这位王住在我的里面，他要从我们身上活出这样的生命，活出光，活出盐，活出一个内室里跟他不断相交的生活，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祷告，你知道吗？可是我们好多的教导都在外面。好，那我就盼望从你们这一代开始，特别是 Ignite 的学生，你们在教导下一代，是带领他认识这位真的神，活的神，充满了美善，充满了慈爱的神，充满了喜乐的神。他是要你喜乐的，他不是叫你不可这个不可这个哦，这样好像好苦哦，苦行修，哦，不是这样子，苦行僧啊，不是这样子的。好，那这样明白吗？内在生活是这样，所以说内在生活是与王相交的一个爱情的生活，在这样的爱里面，爱是最大的动力，哦，所以你就自然不想做这个，是我不想做这个，而不是不可以做这个，知道吗？就他从里面来改变我们，这样了解了吗？内在生活。好，那神给我一系列的内在生活的这个信息，好，那是因为我要带那个清大交大的学生，好，那我要带他们晋升造就班，我就问神说，那晋升造就班要教什么？教什么？我问了大概两个礼拜，有一天我在公共汽车上，我回台北，在公共汽车上很挤哦，夜间部下班的时候，好，忽然间神就把一系列的题目赐给我。我回去抄下来，我就发现是有系统的一系列的这个题目。好，那那个一系列的题目就是内在生活的这个系列的课程。好，那这个系列的课程呢，就是一开始先讲到恩召的指望，就是讲到神永恒的心意，神永恒的心意就是讲到这个，如果用旧约的比喻，就是讲到神带他们出埃及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进迦南美地，所以神永恒的心意就是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一个美地。那在新约里面讲到这个迦南美地就是什么？基督，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着一切的丰盛。所以神永恒的心意就是什么？要我们住在基督里。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这样知道吗？所以神给我那个内在生活系列，第一个先讲到标杆，我们奔跑的标杆，神永恒的心意。然后接着呢，就讲到这个圣灵充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过红海就是预表重生，过约旦河就是预表圣灵充满。好，所以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就是把我们带入神里面的显现。哦，开始发现原来我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原来神的同在是这么真实的，借着圣灵把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就接着就圣灵充满。可是圣灵充满并不是目标，圣灵充满只是一个窥堂入室，就是好像我进入一个哇圣灵的领域，原来我可以这样感受到神的同在。你重生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真的、哇那你们这一代比较好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重生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啊，就是说你要不要接受主？要，接受就举手举，然后就带我们做决志祷告，回家以后就又开始怀疑了，真的吗？真的有神吗？你们是不是这样？是哈、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大部分人是这样，少数的人是你重生的时候，同时也被圣灵充满，比较是少数的。那我圣灵充满有教了一套，好，那里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现在是在讲我这一套内在生活的系列，是神给的一套的内在生活系列。其实有很多人，很多历世历代的古圣徒，他们都是在过一个内在的生活，好，那可是他们不知怎么去传讲。那只是神给我有系统化的一套系列，以至于这个成为可传递的信息，那是为着这个末世。为什么？因为末世你会发现所有外面的都会被震动，只有里面的不会被震动。那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度是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好，所以盖恩夫人她说，神的国借内在生活降临，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我如果没有真实的过内在生活，神的国很难真实掌权在我们身上，降临在我们身上。好，那我记不记得我昨天讲，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对不对？好，那借着我们过内在生活，所以内在生活呢，就是讲到王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带进内室。好，然后这个讲到我就讲到，先讲到恩召的指望，就讲到标杆，神要我们奔跑的标杆，神对着我们永恒的心意。然后接着呢，就讲到圣灵充满。我现在在讲神给我的题目的顺序，接着就是圣灵充满。因为神给我题目，我就抄抄抄，我回家以后在公共汽车上就一直给我，一直给我，我回家我把它写下来，我就发现哦，是有秩序的。那接着就讲到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窥堂入室。好，那我在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可以摸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神的同在。好，那我们都是指凭信心，当然凭信心很重要，非常重要。好，只是就是说被圣灵充满，就是说神的同在显现到我的魂、我的体。我重生的时候，其实圣灵已经住进我们的里面，但是圣灵充满就是神的同在是那么真实的、那么大的，显现到我的情感感受到他的同在。好，还有呢，我的身体也感受到他的同在。好，那这个就是圣灵充满。但是圣灵充满还要继续再被圣灵充满，再继续被圣灵充满，以至于更丰富的他可以掌权，可以那么丰富的显现在我们的身上。好， 那这个都是需要被教导，因为没有被教导，其实很多人都被圣灵充满过，但是不知道怎么保持神的同在，怎么样住在基督里。那我就是被圣，那然后第二个我就讲到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以后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怎么样进入迦南美地，对不对？对，进入迦南美地以后，你会发现约书亚就把地分给他们嘛，分完以后就叫他们什么征战，就开始好多的仗要打。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美地上面都有敌人，都有敌人。好，那他们就要去打。好，所以我接下来的神给的每个题目都是方法，叫我们怎么样承受美地为业。什么方法？赞美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好，赞美、等候神、顺服、征战得胜之方。好，还有谦卑。好，还有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好，还有服事。好，政府刚刚讲了哈，好，这些都是方法，方法好，让我们可以从这些都是从生活的不同的角度去讲到你怎么样可以得胜仇敌，可以得地为业。好，那今天我们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内在生活总论。很简单的跟大家讲讲到那个总论，那今天呢，我就开始教大家方法，哈哈啊，因为你们大部分都被圣灵充满过了哈，所以今天就讲方法。好，那这个方法呢，今天我们就要讲赞美，好，赞美是一个你可以得地为业的一个方法，承受美地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今天我要先请 Evan 给我们做个见证。
好，做一下竞争。OK， 我父母在，就是我父母他们其实住台湾这样，那他们近几年来帮我在 Fremont 买了一个房子，所以他们一年大概会 visit 我两次，来看我两次这样，那。我父母从小到大就是给我一个蛮大的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 get straight A's， 你一定要 A plus 哈 ，A's 还不够，反正就是你要做得很好了，他要求很高。就像整理房间好了，就是要整理得非常干净。那个黄牧师，那个 Martina 牧师来过我们家，他说我是弟兄们里面算是比较干净的。但是在我父母的眼光里面，我还算是蛮脏的，你懂吗？所以我跟父母相处的时候，常常会起口角。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是觉得沟不通就用吵的，吵不通就不讲话了。然后反正他也不听嘛，那就是不需要讲这样，那我记得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就是父母来看我的时候，他们第一一看就说：“哇，你草没有割。”我说：“你刚就是我上个月割过了，但是我这个月刚好太忙了，还没有时间去割这样。”然后我爸就说：“就是你房子没有照顾好，然后我要你做什么？”他就讲这种话。然后我就想，哇，你不在了半年，我每个月都帮你整理房子，你来的时候刚好我没有整理房子，你说我要我做什么哈 ？OK， 很好。然后我妈妈来的时候，对不起，我讲一下，就补充一下，就是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是越来越好。那父母都是有缺陷的地方，我在讲只是说他们比较软弱的地方，所以不是说他们很坏 ，OK， 但是但是就是讲一下。然后我跟我妈妈在一起就非常紧张，我妈是什么都非常省，她真的是要说我浪费钱、浪费油、浪费电、浪费水， 什么都浪费。因为我们去吃个外面 去吃个吃菜，不是就是去吃饭，那个要付小费嘛，那个小费我只是多给几 cent， 就说哦，你是谁啊？你很有钱，你会赚钱是不是？给那么多做什么？然后他可以一个小时就跟我一直吵，为了那几分钱。我说妈，是 15%， 你现在都是 10%， 你现在已经 super， but anyways。然后回家开到就是家里嘛，那个我们那条是小巷，那我已经研究过地图，说这条是捷径最近的。我妈还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绕东绕西绕东绕西，你浪费油是不是？然后我说妈，我住在这住比你多好几年，你相信？然后她就是不相信这样。直到最近他查地图发现我是对的，他才听我了。但是 anyways， 反正就是沟通非常辛苦了。然后洗澡就是我妈就是省电到洗澡不开灯，然后我开一灯说你为什么要开灯？这个天很亮啊，天很亮不需要开灯。然后用水也是，你水用那么大干什么？这个就是水只能开一点点。洗就够，反正就是很辛苦了。所以跟他们住，我真的是啊，我心里生闷气，又想闷。过内在生活不能发脾气，也不想，也不能跟他们吵这样。然后我有一天就上学回来的时候，就是在开车，然后我就开始听那个听一些赞美 iHub 赞美音乐，然后在那个音乐里面，他就是宣告神的属性，他说神你是圣洁的，然后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然后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好像是60章，但就是他就是说，就是要穿上赞美衣，就是脱去忧伤之灵，穿上赞美衣。忧伤之灵，他一直就是讲到说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外衣披在我们身上，然后很黑很沉重，就是像一个 despair， 一个 depression 压在我们身上。我那时候就是处于那个情景，那神就说我要脱去这样的外袍，然后我要穿上赞美衣。赞美衣其实是一个充满明亮充满荣耀的一件衣服，然后就是借着赞美要把这个赞美衣穿上。所以我就开始边开车赞美，然后开车你不能两只手嘛，不能头大嘛，对，所以我只能一只手，所以我尽力，我就一边开，然后另外一只手，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我就做这个动作，好像要把我身上那个沉重把它推开，然后就赞美，然后你是圣洁的，我赞美你，哈利路亚。那我，然后我就开始想象，我虽然在地上，我虽然在开车，但其实我的灵是在天上。和天使和撒拉佛他们在宣告圣洁圣洁，我是跟他们一同赞美。当时当然不是很想赞美了，当时真的是一个头大，头大的意思就是我头大的意思就是我们上次跟 Terry 就是意志上选择我现在要来赞美，所以我是意志上选择我要来赞美，就是我把父母对我讲这些负面的思想，然后情绪很糟，我都把那些我先都暂时都不想，我现在想就是要想神，他是美丽，他是配得我的赞美，然后我就赞美赞美赞美，然后我就发现我赞美不是只是单单开口，而且我很用心想去真实的去宣告他的荣美，真实去宣告他是圣洁，真实和天使们一起来敬拜他。我就越赞美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真的是越往上去，好像就越穿过那个云层，然后我就赞美赞美赞美赞美到边开那个92号那个高速公路，哇，我就发现我身体开始热起来了，那个好像火就烧起来，然后越赞美越赞美，我就开始心情就开始越喜乐越轻松，而且好像越来越过瘾，好像哇赞美不够，我还要再赞美，然后我就赞美赞美赞美赞美到一个地步，我好像之前的烦恼全部都忘记了，然后就赞美，一路上就一路赞美到家这样。那 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那个父母，就是看到父母的时候，不再是好像很沉重，然后但我里面开始有喜乐，然后开始就是充满了神的荣耀在我的身上，这样呀。然后当然还是有的时候还是跟父母会领受一些就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就学习在家里常赞美，然后发现借着赞美跟我父母的关系真的是改变很多。
谢谢 Evan 给我们的见证哈。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Evan 跟他的爸妈真的关系改变非常的多哈。他以前因为他是小留学生哈，从小就是父母对他要求的这么高这么多，然后那种有时候一些错误的对待，被错误的对待，所以他那时候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哈，然后对父母就是很就是因着这样子呢，使他对于中国人都很讨厌。很讨厌华人，然后来到美国呢，小留学生又被人家欺负，哈，所以呢，他本来是讨厌华人，然后就喜欢美国人，但是呢，也被美国人欺负，哈，所以他就是好像在里面有很大的冲突矛盾，哈，那真的是借着这样子操练啊，哈，然后操练一点一滴的。开始过内在生活，然后开始跟父母道歉，开始跟父母和好，一点一滴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好，那这种事会继续在发生，就是说父母你很难改变父母什么。好，那个是其实就他的眼光觉得说他说那个洗澡不开灯，其实妈妈觉得天还亮，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夏天是到九点钟天都还亮，这样好。所以有时候这个是不同的眼光。那有时候青年人呢习惯什么都要开灯，一进去都不管里面是不是亮的，就反正就开灯，你知道吗？好，那父母的节省也有父母的道理，好，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一代的常常是看有没有这个需要，若不是父母一点一滴的节省，这些儿女这么多的开支怎么来啊？对不对？可是儿女呢常常因为他还没开始，我父儿女常常还没赚钱，所以你不知道赚钱的辛苦，你也还没开始要养家养孩子的辛苦，所以你常常都是这个习惯性的一进门就是开灯，好啊，然后在外面做很多事，再进来这样。那我们不是做父母的，不是这样，对不对？你要离开房间超过20分钟以上就关灯了，就会这样。好，所以有一些价值观不一样。好，那这个人跟人相处都会有很多这样的事，除非我们来对准神的眼光、神的价值观。好，我们先来看这一节圣经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十六节开始是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也就是说，神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他就给我们了一个命令，一个命令，你要常常的喜乐，你凡事都要感谢。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儿子赐给你了。我的儿子为了你的罪，他受死，然后呢，他亲自的为你，他成为咒诅。你因为亚当犯罪以后， 咒诅死亡进到人类当中。好，那我把我的儿子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这样赐到地上来，让他来承担人类所有的罪，以及罪所带来的死亡，罪所带来的咒诅。那以至于呢，从今起咒诅不再临到你们身上，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的一生当中没有什么再是倒霉的事了。所以我要给你一个旨意，一个命令，就是你从今起你每一样事都要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你都要常常的喜乐。这样你知道吧？这是神的意思。神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定了一个旨意，就是你只能喜乐，你没有理由这样臭着脸嘟着嘴，你知道吗？因为所有不好的事都临到我的儿子了，疾病咒诅全都临到他身上了，到一个死的地步，他死的权势都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败坏这个死亡的权势。所以他要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只有一个旨意，神在你身上，你就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是吧？因为你不再有倒霉事了，你不再有倒霉事。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哈，她就觉得她这个她总是在埋怨她的家是这么不寻常的，这么大的，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是？神啊，你为什么不把我生在一个正常的家？我的家呢，就是有这么多的痛苦，哈，是一个不正常的家庭，哈。他就觉得他的爸爸呢是一个坏爸爸，哈，很不爱他，不了解他，完全的不了解他，常常用错误的价值，哈，来定义，把他，他说常常把我的价值定义在一些错的事物上。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成为有价值的，不只是功课好，而且一定要成为一个名人，一个有名的人。好，所以这个不只是像刚刚 Elvin 他爸爸妈妈是要求他要 A+， 那这一位爸爸呢是要求他，你不只功课要好，而且要以后将来成为一个名人，这样子。好，因为他爸爸也是名人，这样了解吗？好，那所以呢他就觉得爸爸呢完全不了解我，不爱我啊，那这个让我受很多的伤害。你知道一个小孩子成长过程都要一直在功课的压力底下，就成为名人的压力底下是很痛苦的。好，然后呢他就对他爸爸有很多的苦读，好，然后有很多的批评论断，这样。那然后他甚至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想要离开家，搬离开家，远远的去到别州生活，这样。好，那后来他来我们教会嘛，哈，那我们就教导啊，要赞美啊，然后就鼓励他们要赞美啊，哈。他说呢，他就觉得说赞美简直是很可笑很荒谬的，是不可思议的。好，那所以他一直都不肯赞美。那但是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很绝望的地步，他每天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绝望了，没无助，实在无助了。所以他就呢决定，神是我唯一的帮助，只剩一条路了，就是神，你可以帮助我。所以他就开始学着赞美，这样子。好，那他每一次呢一跟家人吵架的时候，他就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啦，那很生气啊，很毛躁啊，哈，那就一直想，他就说当他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学习赞美， 好，开始为这些环境来赞美神。他听到这个赞美的教导，开始为环境赞美神，然后为着神啊，你把我放在一个这样的家庭来感谢赞美你哈。然后呢，他就开始想他爸爸有什么优点哈，然后就为着他爸爸的优点一直来赞美神，这样好。那当他这样赞美，一直赞美了以后，他就开始想到，哦，他爸爸其实是一个很公义的人，好。那他就为着这个来赞美神，他为着他爸爸是，他为着我的爸爸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来赞美神，好。然后就宣告说，神啊，你是我们家，你在我们家掌权做王，哈，啊，为着你还没有放弃我的家，我来感谢赞美你哈，神啊，你为着你会得胜我们家中一切的黑暗来赞美你。他就是圣经每次读到哪里哈，神说他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然后他就说，神啊，谢谢你在我们家坐着为王哈，感谢赞美你。他就开始为这些这样一直赞美神哈。然后他说，主啊，我赞美你，虽然我觉得很被折磨，我是很破碎的哈，主啊，我就为着我的很破碎来赞美你哈，好，为着我这样受的这一些痛苦折磨来感谢赞美你啊。他当当这样一直赞美神，赞美神的时候，他说在每一段时间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没有看到什么改变，但是呢，他就继续的赞美神，好，为着神啊，你爱我的家，好，我们都在你的手中，好，你对我们家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就开始这样赞美神，哈，当他这样赞美神一段日子以后，哈，他发现神就开始一直开启他，开启他，他就发现说，其实他的爸爸呢，其实是很爱他的。因为爸爸很多事总是为着他着想，总是把最好的给他，好，然后呢，爸爸是尽他所能的，好，用他可以做得到的，好，来给他，来爱他。而且他发现呢，爸爸其实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品德，好，那为着有一个这么好的品德的爸爸来赞美神，好，那爸爸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爱他而做的，好，他就开始这样来为着这些赞美神。渐渐他就越来越发现爸爸真的是有很多优点，而且其实是这么的爱他，好，以至于他就开始改变。他现在他可以跟他爸爸说，爸爸我好爱你，他开始可以跟他爸爸说，我而且是常常的跟他爸爸说，爸爸我很爱你，好，他跟爸爸的关系就开始这样改变。那改变了以后，并不是说跟爸爸之间不会再有意见不一样，还是会有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那以前呢，因为你在受伤害的心里面，只要跟爸爸意见看法不一样，你就拼命的大声，然后要辩赢父亲。为什么？因为你以前受压嘛，受要求啊，哈，所以你现在就一直要辩赢他。他现在就不会了，好，跟爸爸意见看法不一样呢，他就不再，他就停止那个过去一定要胜过他的那种心态，好，而是呢，他就是不再用自己来的力量去跟爸爸辩论，而是呢，他就是不说话了，他就相信圣灵你会来改变我们，好，就是你无论是改变我或者改变我爸爸，你会来改变我们，你会让我们能够合一，这样好。那他发现他在一些小事上开始不再坚持己见，开始可以放手的时候，他的心就不会常常有苦毒了。那如果呢，他因着过去所发生的事而有苦毒，而不愿意放手的时候，哦，那个整个负面的情绪啊，苦毒就会一直的出来。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好，就是说，你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你一定要知道神把你摆在什么样的家庭，给你什么样的父母，好，那给你什么样的老板，好，啊，给你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教会，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美意。你要为这些感谢赞美，好，为什么？因为 我们从亚当，老亚当，我们的祖先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我们经常都是在分辨，都是在批评论断，好，然后再分辨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而且呢，亚当的后代有一个特性，经常眼目会定睛在不好的事情上，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人家的缺点啊，人家做错的事啊，我们特别都记得很深，人家有一点对不起我们啊，哪一句话伤害了我们啊，好，我们常常都记得很久。但是人家对我们好的呢，我们就很容易忘掉，特别对我们亲爱的家人更是常常这样。其实父母对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几乎都觉得理所当然。他给我钱，给我学费，哈，然后买为我煮饭，哈，啊，开车载我上学，啊，他为我做的一切，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就会记住他念我的那一句，哈，啊，他说我浪费。好，哦，说我什么，我们就特别记住这些，我们都不记得他给我们的做的很多的这个，这个是罪人的一个特性，我们都一样，都一样。那神就给我们定了一个旨意，他说你每件事都要感谢赞美。当你感谢赞美的时候呢，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开始从人的身上，事情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注意力的转移，因为你在赞美他，你称颂他，为这件事感谢赞美。好，那你这样子的时候呢，当你转移到神的身上的时候，神的光就会开始临到你的身上。好，那我们来看一处在诗篇五十篇最后一节，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好，那这里讲到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好，就说。阿巴父为我们这么大的牺牲，他把他的爱子定义，将他的爱子压伤，使他受痛苦，就是为了叫你什么？叫你可以常常喜乐，知道吗？因为他把不好的都归到他的爱子身上，凭什么耶稣需要为我们受这些？只是因为他爱我们，阿巴父爱我们。耶稣爱我们，他甘愿来为我们担当这些罪所带来的人跟人之间的许多的扭曲、伤害、痛苦、残酷。那他担当了这一切的痛苦，他希望什么？希望你开始回到阿爸父爱的怀里，我祝福要临到你的身上，可是你必须眼睛来看我，你不要再去看那些罪所带来的那些扭曲，你就会被这些抓住。你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是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了，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要给你，那你怎么得着？就是他说你借着感谢献上为祭，你就是荣耀我，因为你懂得为发生的每件事来感谢神，感谢神，神就得着荣耀了，得着尊荣了。好像这些孩子知道我是美善的，我都把美善的给你们，这样他就得着荣耀。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那按正路而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好，那个这句话看起来就比较不太清楚那个意思，达密的那个翻译本就很清楚，他就说哈，你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好，使我得到一条路，能够把我的救恩赐给他，这样很清楚了，对不对？就说当你来感谢神、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得着荣耀了。为什么？因为 你的注意力就回到神的身上，而不是那件是那个人身上。那你的注意力在神身上的时候，神你就为神开了一条路，能够把救恩赐给你。好像一个孩子在那哭啊闹啊，妈妈都不给我那个养乐多，哦，就在那气啊，这样哭啊闹。那其实妈妈还有更好的要给他的时候，他脸要转向妈妈，是不是？转向妈妈，才知道妈妈其实预备更好的、好好吃的要给他，这样好。所以赞美就是这个意思，感谢赞美就是这样。让神可以把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一位弟兄哈，那他呢，他就是这个打球啊，哈，就两根指头哈去扭到，你知道这个扭到就是肿起来嘛，叫做吃萝卜干，是不是？哈，这扭到这样。已经几个月都没有好，好，那结果呢？他就在聚会里面就听到这样教导，说你们来每次来聚会就是要献祭，要感谢赞美神，好，这样啊。他那一天呢，他就里面有一个感动，要起来。我们聚会里面都，你有感动你就起来赞美，起来赞美这样。那结果他就那一天他很害羞。可是那一天他就觉得他要顺服神，他就起来赞美主，大声的赞美主，他还举起手赞美主。他说他这样赞美主哈，那个一个天上的能力就这样临到他的手指头，就这样，他的两根手指完全好，几个月都没有好的。你知道那个吃萝卜干有的是一辈子都不会好的，他就肿起来，这样好就好了。给我开一条路，让我把救恩赐给他，你知道吗？感谢赞美。你说我怎么有办法为不好的来感谢赞美？好，那你就继续定睛在那个不好的，你就是落入仇敌可以来欺压你、来凌虐你的地步。所以神给我们定这一个旨意，凡事感谢赞美，凡事都谢恩，凡事都谢恩。你说哎呦，那我遭到这么倒霉的事也要赞美吗？哦，像有一位那个弟兄，他是开大卡车的，开大卡车呢，结果就这个有一天发现被偷了。那被偷了，他那个卡车是二手货，但是二手货还是值好几十万的台币，他是在台湾。好，在台湾，那台湾呢？那时候他们教会就请我们一个在台湾的同工去带他们教会这个赞美的操练，这样好。所以这个司机呢，这个弟兄呢，哇，他这个大卡车一被偷了，你知道这个是你谋生的工具啊，就没了。但是他就知道要赞美，他不但自己赞美。赞美，刚好那被偷的那一天就是晚上有聚会嘛，哈，有聚会赞美的那个内在生活小组，就他就去就跟大家讲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好，那大家就跟他好一起，然后他自己就先开口赞美神啊，为着这卡车丢掉了，感谢赞美你哈，主啊，赞美你，赞美你，你掌权，他就在那一直赞美，这样好，那结果呢，大家也这样一起为他赞美。才那一天赞美的隔两天，那一天是礼拜二，礼拜四就接到警察的通知，哦，说找到他的车，就他一去看，他的车成为一辆全新的车，怎么会这样呢？原来那个小偷哦，偷了他的车，哦，但他车有很多地方有生锈，他就把那个锈都刮掉，然后全部整辆车都漆上新的，就换了一个颜色，全部新的，这样。那结果是警察呢，就是他们这样赞美赞美，警察刚好临检啊，哦，就是对有些车，他有人来报失是什么车号的，他就会这样放， 就会那就发现这辆车是那个脏车，是人家丢掉的，是吧？带回来，所以你看他结果还得到一个完全的新车。但是我只是说，这最重要不是结果，而最重要是这个人。好，就是说当他丢掉谋生的工具，他愿意这样一直感谢赞美神，神得着荣耀，神得着荣耀。好，那这样子呢，就把救恩临到他的身上。所以结果是不是你有找回车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你这一颗心田，你不是充满了沮丧叹气埋怨，然后觉得失望怎么办，我谋生工具没了，都不是，而是在那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你我们常常看见一件事的结果为重要，神常常看你这个人更重要，因为你是他的居所，他居住在你里面，他不喜欢居住在一个里面常常都是很灰暗的，然后埋怨的，然后忧愁的，然后惧怕的，那他不喜欢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里面。为什么？因为神是光，神是喜乐，他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就好像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当你的心情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信神，不信他是神，是把他赶出去，然后让撒旦住进来。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样来赞美神。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救恩了，所有咒诅在他身上，美善的祝福都临到我们的身上，众光之父把一切的美善都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我怎么来承受这些美善呢？就是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每一件事情在那感谢赞美，我就一直的承受这个救恩。救恩是已经完成了，那救恩怎么临到你的身上？借着你赞美，借着你赞美。好，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她是 Berkeley 的，好 ，Berkeley 毕业的。那她的她说她跟一个室友住了两年，这个室友成为她的最好的朋友，好。那结果呢，她这个室友呢，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交了男朋友，而且呢，第一次交往就成功了，好。那他们后来就是订婚。就大学毕业以后就订婚，好，而且呢，这个室友呢也很优秀，好，毕业以后就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好，那又有第一次交往就有个男朋友，好，然后呢，也他们也合买了个房子，就在筹划结婚，好，然后这个室友呢，从订婚以后就常常跟他一起吃饭。好啊，那刚吃饭就讲到他们的认识的经过，然后就讲着，哎呀，我们要怎么样去布置那个房子，然后怎么筹备婚礼呀、等等哈，就一直跟他这个好朋友分享。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他就看到他那个室友就戴着一个大的订婚钻戒啊，这样子哈。他说他是我的好朋友，好，他跟我谈这些，我应该是为他很高兴、很快乐。但是呢，不是。他说我里面非常嫉妒，非常的吃醋，好，那又嫉妒又吃醋，就觉得好像神都对他特别好，神是不是都把我忘了，好，就说他都第一次恋爱就成功了，我都没有啊，我交朋友没有，就是交了几个都没有成功啊，好，然后我现在也没有男朋友啊，他现在都已经订婚要结婚了，工作又这么好，这样子，虽然我有工作，我的工作就没他那么好，好，就在这种比较里面，他就觉得好像神都对他比较好，我都把我忘了，这样，好，所以他越想越想哈，他就开始会变得觉得说，我的室友怎么这样子，好，他事先从嫉 度开始，然后后来就觉得就是说我的室友根本都不顾到我的感觉，这样子怎么能可以这样一直一直跟我讲这些他怎么筹办婚事啊，这样来跟我这样一起计划要怎么筹办婚事，他都没有为我着想，这样来跟我讲这些，然后就觉得我不想做他的好朋友了。你知道吗，我们的嫉妒，所以为什么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骨头会一直烂掉。好，那我们的嫉妒会使我们越变越走向死亡。你连就说你理智已经分不清楚了，你会觉得人家其实是，你想嘛，一个好朋友，我要结婚，我当然是找好朋友谈结婚的筹办的事嘛。可是对方因为嫉妒，他的领受是觉得你好像在跟我炫耀，你都没有顾到我的感觉，好，那这个不顾念我的感受，好，那自己有这么多的祝福，然后就这样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人家是跟你分享，但是我们那个嫉妒的人听起来就变得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姊妹就这样落到仇敌的手中，这样，好，那他说呢，后来他来到我们教会。在他没有来我们教会学习赞美以前，他说这种事情会让他好几个礼拜都很沮丧。然后这个他说虽然他也很多次跟神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主耶稣帮助我不要这么嫉妒人家啊，主耶稣帮助我，求你让我不要这么吃醋。可是好像这样祷告都没有用，没有用。那结果他来到我们教会呢，来到我们教会，那我就开始听到这个赞美的教导，好，然后他就开始啊赞美，好，赞美你要常常用神的话来赞美，好，他就开始用神的话赞美，他就说，哦主啊，你是我的牧者，哦主，我为着你是我的牧者，我赞美你啊！为着我必不缺乏，我赞美你啊！主啊，你是我杯中的份，哈、啊！你是我的产业，主，我赞美你。耶稣，你是我的产业，我赞美你。你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都为我持守，我赞美你。主啊，主啊，你什么好处都不会留下不给我的，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主，我赞美你，我感谢赞美你。啊，这样越赞美神，越赞美神，你知道？赞美真的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注视力转向神，不是自己。我们转向自己，常常就觉得自怜，然后我们就转向人呢，我们常常就嫉妒，觉得别人都得着这样这样，我们就在比较。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哇，神的光就临到，神的爱就临到，所以当他这样越赞美神，越赞美神以后呢，他就开始就是里面就越平安，里面就越赞美，就越喜乐，越喜乐，然后他就开始尝到神的美好。他就发现他遇到的，他愿意这样赞美神的时候，他遇到大大小小事，神都祝福他，都非常的让他得胜，这样。然后呢，他就从里面开始可以彻底的祝福他的好朋友。他就求主祝福我的好朋友，让他更健康，让他工作更顺利，更被升迁，让他的婚姻更好，他就开始一直的祝福他，而且是从心里面真正的去祝福他，所以他就脱离了嫉妒的囚牢，脱离了自怜的囚牢，那然后他就可以从心里面真实去祝福别人。弟兄姊妹，这个叫自由。当我们因着别人蒙祝福蒙恩典，我们就那么痛苦啊，然后就把别人的蒙恩典就等于是神不爱我，我们等于就一直在接受仇敌的谎言，把自己关在一个囚牢里面。耶稣为他死吗？耶稣不为你死吗？啊，耶稣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为你死， 他为你受鞭伤，他为你来到这个地上，只是我们的眼目不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不被爱的，不被祝福的。赞美，所以为什么神充满了爱？我告诉你，你如果好好去认识这位神，你仔细去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的每一个命令都充满了爱。啊，我以前不认识神，我都没有好好操练过内在生活，我就觉得哦，好多命令哦，好多命令哦，哎呀，做耶稣做基督徒好苦哦，啊！但我越认识神，越操练过内在生活，你就会越认识神。越操练过内在生活，你就会一直来跟这位圣灵联合，而圣灵来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进入，你就明白，他就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神给我们的命令都是充满了爱，为着要我们得享这个美地，得享这个美福，承受产业。所以他命令我们要凡事的谢恩，凡事的赞美，他就是这样命令我们。好，那他说你要这样继续来赞美我，你就会给我这个开一条路，把救恩给你。啊，我们看看那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十三章十五节，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好，谢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知道旧约的百姓来到神面前，他们要什么？要献祭，对不对？要牵着一头羊啊，或者鸽子啊，他们要来献祭。好，那新约呢，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怎样？你也要献祭，用什么来献祭？那个羊已经是耶稣了，对不对？他已经是被杀的羔羊了。好，那他说，他就命令我们一个献祭，命令我们要献什么祭？颂赞的祭，是吧？好，嘴唇要结出这个果子来。好，他说我们应当，所谓圣经里讲应当就是一个命令。他命令我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也就是说耶稣已经为你做成就这个救恩成了，那你要做什么？你就是感谢，献上这个颂赞，让他的劳苦得着功效。好，那借着颂赞，颂赞为祭。那你说哎呦，有时实在赞美不出来，例如一个人活在嫉妒里面，而且是一直跟同这个好朋友相处，所以你天天都一直在，越想就越伤心，越想就越觉得哦，他怎么都那么好，得着那么多，我怎么都没有。所以你有办法送赞吗？没办法嘛，因为心情会很低，心情会很低沉嘛，心情很下沉嘛，你嘴巴都开不了口。但是神命令我们要怎样？靠着耶稣，靠自己是没办法的。因为靠自己就很想趴在床上大哭一场啊，我好可怜哦！我告诉你，你如果这样哈，你再哭下去，那个自怜的灵就会附到你的身上，你就会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那个灵都是借着你一直去做那些黑暗的事、不对的事，是属于黑暗国度里的事，他就有权力可以进来，因为这是很适合他居住的环境，就是我们的这个。错误的心情反应，是吧？好，那神是住在这个光中的，所以呢，当我们一直赞美他、颂赞他，好，我们等于就是说，耶稣基督所为我们这个完成的救恩，就会一直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就借着这样赞美，开始感谢神，开始称颂神自己。她只是一直称颂神，神的所事，然后为这些来感谢赞美神，救恩就临到她，她就开始整个心情改变了，就发现哇， 其实神很爱我，开始就很多美善的事开始一直临到他的身上啊，那他就可以从心里面去祝福别人。那所以神要我们嘴唇一定要结出一个果子来，颂赞。好，圣灵的九种果子有时候要比较 take time， 好，就假以年日，好，好像这个恩慈啊、忍耐啊，哈，有时候还不是那么快可以结出这个果子啊，哈。可是颂赞的果子，嘴唇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只要常常嘴巴开口赞美神，凡事都感谢赞美神，好，警醒，你要警醒，你一有，所以这一位姊妹呢，她因为她说她，我过去就是活在人家哈对我的称赞，哈，人家对我好，对我肯定，哎，我就感受到这个人爱我，她常常活在这个错误的价值观里面，好，那以至于现在变成这样，她就会觉得自怜。但是他开始赞美，赞美了以后呢，他现在很警醒，他只要里面有一点不太高兴、不太快乐的时候，他就赶快为这些事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为这些赞美，好，那然后就进入神的救恩里面，进入神的救恩，所以救恩已经为你预备了，好，神也命令你啊，靠着耶稣，靠着耶稣，因为耶稣这么爱我，他为我死。你想一个人，你本来该判死刑的，他替你承受死刑，他总共只要求你一件事，就是每件事都来感谢赞美，容不容易？不是太难嘛，对不对？不是太难嘛，好，就每件事感谢赞美。所以爸爸妈妈一对你有什么唠叨的，哦，主啊，感谢赞美你，为我爸爸感谢你，为我妈妈感谢你，就这样，好，那这个。一有一件事觉得哦，这个不好的事，你觉得临到的时候，你就为这些一直感谢赞美，为这些感谢赞美，神会改变你的眼光，就像神改变这个第一个我讲的那个姊妹的眼光，她看爸爸的眼光就开始改变。好，你对焦在神的身上，你就有属天的眼光，而不是平面，你是立体的，是从上面看下来。哦，就发现原来背地里爸爸所做的一切，他的用心，他都是在为我，他牺牲自己，全都在把好的给我。但我平面，我只看到的就是他要我去做我不喜欢做的，哦，他这个不了解我，我就用平面在这看。好，所以赞美就是会让你进入神的眼光，属天的眼光。然后使你脱离仇敌对你的迷惑瑕疵，他要来摧毁你，让你成为一个很不快乐、很痛苦啊。幕后的日子，你会发现好多青年人会得忧郁症，很多青年人会自杀，因为魔鬼一直在很大的诡计在青年人身上。所以，一个耐的学生、学员们，你们一定要兴起，兴起，起来赞美。起来赞美，使你自己成为一个发光的人，使耶稣的救恩真的在你身上如明灯发亮，明灯发亮。好，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好？有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开始起来，为你的有一些让你不太快乐的一些遭遇来感谢赞美，好不好？你说：“哎呦，我没有什么不太快乐的。”那你就为你所得着的一切的好的来感谢赞美，好不好？好，好，我们开口好不好？起立，起立，每一个人，哈利路亚！我们先哈利路亚，先哈利路亚五声，然后就开始开口感谢赞美。特别让你什么事让你又闷闷不乐的，你开始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对对对对对对，哈利路亚，卡巴的卡巴。 好不好？有一两位带领我们祷告。你要为什么感谢赞美？开口，大声。
主主，我要来赞美你，因为你让我可以为着我能够在这里学习，我要来赞美你。
Amen。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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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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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为着你为我成全这么奇妙的救恩，来感谢赞美你，在你的里面，哦，我得着一切的丰富跟美善，来赞美你，谢谢你让我能够服侍这一群这么可爱的青年人，来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悦纳我们的赞美，悦纳我们的称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休息五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